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今天我们介绍何西亚书，首先来讲一讲何西亚书的背景资料。何西亚是以色列的先知，当以赛亚先知还在的时候，何西亚向北方一个支派传道，同时又向南方的犹大讲预言。何西亚在本书常常称呼以色列为以法莲。何西亚的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其实何西亚没有受过先知的训练，他只是一个被上帝呼召的平信徒，向以色列民传递特别的信息。在耶路伯安作王41年结束以后，何西亚才开始出来做先知。那时候的情况不太稳定，百姓离开上帝，不听之前的先知阿摩斯的话，而且违反上帝的律法，忘记了上帝的应许，敬拜巴利这个偶像，又学外邦人的礼仪和一些败坏道德的行为。祭司在那个时候向人收取非常高额的赎罪祭费用，趁着这个机会去发财赚钱。领袖们也都不愿意依靠神。耶路伯安王死了以后，以色列在20年里换了6个君王，其中有4个君王是被赐死的。本书的作者就是先知何西亚。很多学者认为何西亚原本是一个祭司，因为他责备以色列民在敬拜上做得不好，可以看见他其实非常熟悉祭司的工作。何西亚也是一个很安静的人，他因为耶路撒冷的败亡和以色列民的罪感到非常的心痛。有人说何西亚是哀哭的先知，好像耶利米一样，但是他一点都不软弱，而他的灵性很好，他能够从苦难中学习顺服，他也有一颗温柔的心。何西亚不是在异象中被上帝呼召，也不是透过看见异象来领受上帝的信息，他是在痛苦生活的经验里面被上帝呼召和领受上帝的信息。何西亚的经验非常真实，所以他有坚定的信念，将上帝的信息带出来。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信息。何西亚书的主题是上帝对叛逆的以色列民的爱，这是一份永恒不变和奇妙的爱。虽然以色列民拜偶像，但是上帝仍然希望百姓愿意悔改归向他。这个信息是从先知的生命彰显出来的。经文记载，何西亚的妻子歌玛背叛了他，还离开他，但是何西亚仍然爱他的妻子，一直都很忠心地对他的妻子，而他用不同的方式希望妻子回心转意，回到他的身边。何西亚娶了一个不忠的妻子，就好像上帝娶了一个不忠的以色列民为妻子一样。何西亚在婚姻上痛苦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上帝的爱。以色列民离开上帝一段时间，他们已经将上帝的爱遗弃了。上帝透过先知何西亚警告他的百姓，表达上帝其实仍然很爱以色列民，而且上帝不愿意在审判他们的时候消灭他们。何西亚努力劝说以色列民悔改，还向他们说出上帝的应许，就是上帝一定会赦免他们背叛的罪，甘心乐意地爱他们。 接下来我们介绍这本书的内容大纲。第一，何西亚的婚姻和家庭，一章一节到三章五节。何西亚那位不忠实的妻子代表背弃上帝的以色列民。另外，上帝为何西亚的三个孩子起了名字，他们的名字分别是耶斯列、罗路哈玛、罗阿米，这些名字代表上帝的审判。例如，耶斯列的意思是神必追讨耶户在耶斯列屠杀亚哈一家的罪，罗路哈玛的意思是不蒙怜悯，罗阿米的意思是不是我的子民。何西亚责备妻子对自己不忠，责备他犯了罪，何西亚也觉得很愤怒。其实这里表达出上帝责备以色列民忘了上帝对他们的恩情，但是何西亚仍然希望将自己心爱的人留在身边，将他赎回，就好像上帝仍然努力要挽回以色列民的心，希望百姓会悔改，重新回到他的身边。何西亚最后预言以色列民一定会在末后的日子悔改归主，他们将会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上帝的恩惠。第二段，以色列的罪恶，四章一节到六章三节。这部分继续责备以色列民对上帝的不忠，以色列民犯了许许多多的罪，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就连祭司都没有遵守上帝的律法，只为自己得到利益。所以先知宣告以色列民所有的罪，还预言审判很快就要临到他们身上，然后受到上帝的惩罚。虽然以色列民得罪了上帝，但是上帝依然希望百姓回转，重新归向他。所以先知何西亚再次呼召百姓，他表示上帝在等待着以色列民悔改。第三段，上帝对以色列的爱，七章一节到十一章十一节。以色列民看来已经决定要离开上帝，先知何西亚预言他们将会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包括亡国，不能住在以色列的土地上，不可以向神献祭，而且不得善终。何西亚责备百姓背叛神，又忘记上帝的恩惠。虽然百姓离开神，不过上帝怜悯他们，他利用何西亚传递这个信息，就是神是慈爱的，他不愿意将愤怒临到百姓身上。第四段，以色列人重犯错误，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章的十六节。何西亚警告以色列民，如果他们继续拜偶像和藐视上帝，继续傲慢，上帝会向他们施行报应，他们继续背逆上帝，一定会倒在刀下，上帝会使列国攻击他们。第五段，悔改带来祝福，十四章一节到十四章的九节。何西亚先知再次劝百姓悔改，他知道只要百姓停止拜偶像，上帝一定会施恩眷顾他们。何西亚提出四个真心悔改的步骤。第一，归向神。第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第三，真心认罪悔改。第四，接受上帝的怜悯。只有上帝的怜悯才能够帮助他们脱离罪恶的痛苦。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接下来呢，崇恩继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何西阿书的重点哈。 说到重点和主题特色呢，何西阿书是透过了婚姻关系来描写神跟他子民之间的那种盟约立约的关系的。当以色列民违背了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背叛耶和华，去拜偶像，侍奉巴利，这种情况呢，就好像一个不忠贞的妇人离开自己的丈夫一样，背叛了丈夫，跟第三者有关系。但是上帝呢，他更像一位爱护妻子的丈夫，深深的爱自己的妻子，所以在痛心的同时呢，他仍然呢呼吁这位不忠诚的妻子可以回头回转。神也呼吁对他不忠诚的以色列百姓有机会跟自己重新和好，重新建立关系，是神做一个主动的要挽回哈。一方面，何西阿书的作者责备以色列民的叛逆，宣告以色列一定会遭遇亡国的审判。而另一方面呢，作者又带出这卷书一个关键的词语，就是慈爱，神的慈爱，表明了神对以色列民那一份专一的、忠诚的、到底的这样的爱。神也要求百姓专一的、忠诚的来回应，来爱神。当以色列人犯罪，按照神的公义呢，他们一定要受到惩罚的。不过上帝惩罚他子民百姓的目的呢，最终也是为了要挽回他们，使他们可以早日的回转哈。所以神的慈爱一个最高的表达呢，就是神透过先知跟他妻子重新和好的这种的经历，来表明神自己呢仍然深爱着以色列民，并且呼吁他们来悔改，让神呢可以重新跟他的子民呢建立盟约的。那先知何西阿带出这样一个感人的信息哈，因为他本人呢就在婚姻关系上有同样的遭遇，所以先知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上帝的感受，上帝的怜悯慈爱，整卷书的信息呢就更加深刻的清楚的表达出来了。当我们研习何西阿书的时候呢，崇恩想介绍哈这一卷书三个主要的神学概念，一起来学习，也把它呢掌握下来。第一方面的神学概念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作者在何西阿书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比他提到神这个称呼呢是要多的。书卷里头提到耶和华至少就有45次以上，提到神呢就只有39次左右哈。每当何西阿他以神的使者这个身份表明自己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呢，他总是会提到耶和华的。耶和华就是哈以色列人列祖所纪念的神的名字。耶和华借着先知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神自己说，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神，因为呢这是有历史的根据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耶和华呢不单单是以色列人过去的神，也是现在的神，更是将来的神。耶和华就是审判的神，也是拯救以色列民的主宰。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是何西阿书特别强调的一个神学概念。第二个神学概念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异教的虚谎和罪恶，关于异教的虚谎和罪恶。何西阿书整卷书全部信息呢基本上都是在责备迦南的巴利宗教，以色列人绝对不可以跟异教结合，以致他们呢离教背叛耶和华他们的神。这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先知何西阿几乎呢就是先知以利亚的继承者哈， 因为呢，他们俩都在努力的要攻击巴力，要呢破除这些偶像的敬拜。所以我们会发现，以色列人的罪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方面，分别是宗教上的罪和政治上的罪。说到宗教方面呢，他们在敬拜巴力，随从了迦南的信仰啊，这些偶像的敬拜，背叛耶和华。而在长期的背叛当中，他们的敬拜已经变得迦南化了，竟然奉巴力为神，还在不同的地方为偶像设立起丘坛。政治方面呢，以色列人也显得非常的失败，因为他们呢没有专心的倚靠神，反而呢去投靠敬拜偶像的异邦，希望从这些异邦的国家当中呢得到支援哈。所以异教的屈谎和罪恶，这是何西亚书要表明的，要责备的。第三方面，从书卷学习的另一个神学概念呢，就是以色列受罚和悔改。以色列受罚和悔改，神当时用刑罚管教他的百姓，他的心呢，其实是为了犯罪的子民呢而经历痛苦和忧伤。上帝呢，就以刑罚来停止他们的罪恶，以刑罚来让他们面对自己的问题，好让他们接受规劝，早日的回转，百姓能够在这样的管教当中呢悔改归向真神，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等待。上帝对以色列民的惩罚呢，主要分成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在土地上的惩罚，因为神的百姓侍奉巴力，以为巴力可以赐给他们地土的出产，但是啊，神要让他们知道，这样的服侍偶像呢，地上的土产呢是要因此而失去的。不单是地土方面的出产要被啊这个敌人拿走，就连他们的声誉啊，人的声誉都会断绝的。而当百姓遇到饥荒，他们就会明白，一切的物质，一切的出产呢，其实都是来自神对他们的供应啊。土地上的惩罚。那么第二方面呢，就是战争的祸患。因为以色列在政治上失败，没有投靠他们的神，反而投靠了异邦，所以呢，以色列当遇到外敌的攻击的时候呢，在战争上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经历了政治战争的衰败的这样一个阶段。而他们的君王，他们的首领呢，也一定要被除去，最后呢，百姓也要被掳到外邦去哈，这是神给他们的惩罚。谈过了神学概念几方面值得留意的事情之后呢，我们也来说说何西阿书的修辞的特色。何西阿书的文体哈，写作的文体呢，基本上是综合性的。他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传记文学，第四章到第十四章呢是叙述的文体，这一部分呢又可以啊视之为啊讲章的教导啊，这部分也是这卷书的一个主体所在的地方。在文体性质上呢，何西阿书常常用神的言辞，耶和华呢以第一人称这样的身份呢来发言的，相对来说呢就比较少是先知本人的言辞。当先知自己发言的时候呢，耶和华就以第三人称这个身份呢出现他。何西阿认为先知呢就是神的出口，就是耶和华的代言人，要来呢传扬审判的宣告的。书卷里头啊，其他的文体的应用呢就包括了有哀叹、怨言、劝勉，还有专门为律法师所使用的智慧性教导和训诲的内容。这些言辞呢就比较像箴言或者是谚语的体裁了。 另外呢，作者在何西阿书也多次的使用了表象这种的修辞手法，主要呢是以生物界的动态还有哈家庭的生活来描述出属灵的真理，好让呢他要宣讲的内容可以显得更加的生动，也更加的真实。说到应用的这一部分哈，我们看看何西阿书的教导放在我们今天的信仰当中，我们有什么的提醒，又可以怎样的反省之后呢来实践神给我们的教导。在昔日耶和华的慈爱临到了背叛他的以色列民的身上，同样的神的慈爱呢仍然一直存留在世上，并且也要同样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可能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们活在罪中，神的慈爱要向他们发出。另一方面呢，对于像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已经跟随主的啊基督徒哈，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呢，都会出现背叛神的、远离神的、不顺服神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阶段。而我们不要忘记，就算我们背了约，但是神的慈爱仍然等待我们回转，仍然希望他的爱可以再次的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跟神呢重建关系。何西阿先知啊，在这个书卷里头呢，责备以色列民拜偶像，寻求异邦的帮助。这样的责备呢，相当的严厉，也相当的重要。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常常的来反省哈，自己的信仰光景，自己跟神的关系，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或者甚至乎哈是很自觉的去寻求神以外的帮助呢？我们只是关心别人对我的帮助，我们只是关心环境对我们是否有利，甚至乎哈一个最大的错误呢，就是去找寻偶像的帮助，结果忘记了我们应该专心的来寻求神，投靠在他的力量之下，纯粹的就是要依靠神的帮助、神的带领呢。我们今天呢，可能哈弟兄姊妹呢，身处在不同的环境之下，也会面对着不同的挑战，那我们怎样回应呢？是找寻外面的帮助，以致自己觉得更有信心呢？还是用我们的信心来投靠神，让他显明他在我们今天的光景当中，他的旨意如何，他的带领如何，他要怎样帮助我们走出困难，并且克服各种各样的挑战呢？另一方面，我们除了想到自己的信仰态度之外，我们也要哈多去想想，怎样积极向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身边没有信主的人来传扬这个福音，让他们也认识来自神的慈爱，让他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跟神重新的修好关系，也因着这份与神的关系，他们不用在其他的事情上去寻求帮助，而是可以专一的、纯粹的来到神的面前，就可以得到这份恒久不变的帮助呢。